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今天给大家说说我的嫂子。嫂子嫁给我哥哥的时候，我不到十岁。嫂子经常有病，尤其是头痛厉害，吃药不管事，就经常拔罐，额头上经常带着拔罐后的青紫色圆形痕迹。哥嫂平时勤苦耐劳，两个儿子陆续长大，先后娶妻生子，按理说他们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，谁知灾难又从天而降。2011年大儿媳外出打工，不幸遭遇车祸，当场身亡，留下两个几岁的孩子。嫂子操心费力抚养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，痛苦心酸只有自己心里清楚。祸不单行，几年后二儿子在工厂检修时遇难，嫂子哭得死去活来，几次晕死过去，多少天食水不进，靠打点滴维持生命。二儿子没了，媳妇带着钱和孩子改嫁了。很长一段时间嫂子在炕上蜷缩着站不起来，我们亲属都为他着急担忧，不断的安慰鼓励他。我也多次劝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为嫂子四处打听购买中药调养身子。后来嫂子虽然能站起来了，可从此再也干不了什么重活，而且神经变得特别敏感，听到别人家的悲喜事他就会很感伤，所以很少出门。2018年冬天嫂子又添心病，经常迷糊，几次晕倒，有时竟半个多小时才苏醒过来，有一次摔得头破血流，到县中医院检查，诊断结果是脑血栓前兆，需要马上住院治疗。只住了两天嫂子就强烈要求出院，一是没钱住不起院，二是大儿子上班，两个孩子在家没人管。我听说后买来随身听，装上师父的讲法录音去看嫂子。我跟他说，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，所有疾病都好了，无病一身轻，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。法轮大法是很多得绝症的人康复，改变了很多家庭的命运，只要真听真信，奇迹就会发生。现在只有大法能救嫂子，救你们这个家。为了活命，为了挽救这个破碎的家，嫂子当即答应，那我就听你的。我嘱咐她每天听一讲师父的讲法。 从此，嫂子每天都听大法师父讲法录音。一个多月后，我把嫂子接到我家几天，教她练功动作。看着嫂子弯腰驼背，手指变形，我不禁心酸。人多苦啊，操劳一辈子。我也告诉嫂子，法轮大法是千古不遇的佛家修炼大法，是真正渡人出苦海的高德大法。得到了，这是你的万幸，你是因祸得福，你一定要珍惜，好好修。嫂子没上过学，不识字，无法看大法书，只是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就明白了很多道理，知道多灾多难是自己的累世业力所致，不再怨天尤人，不再多愁善感，变得乐观开朗，什么事都能看得开。五年多过去了，嫂子身体越来越好，早已不犯迷糊了，洗衣做饭，简单的农活样样都干，家里家外收拾得利利索索，大儿子安心上班，嫂子把两个孩子照顾得已经长大成人。嫂子多次当面感谢我，我说，不用感谢我，是师父叫我们做好人，把福音传给有缘人，让世人得救，是大法师父救了你，救了这个家，你们就谢大法师父吧。嫂子笑了，说，对，应该感谢师父。在疫情中，嫂子经常督促家人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，家人很坦然，一点没担心害怕，因为他们相信有大法师父保护，没事，结果很轻松地过了阳关。曾经苦难的嫂子也终于轻松地笑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2001年1月23日，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。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，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。然而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。例如，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，并没有陈列灭火器。警方事先不知情，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。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，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？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《七世为火》的制片人李军。作为专业的电视人，李军说，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，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，我看了之后，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。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，又是导演，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就不说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，你给我一台摄像机，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，我都拍不下来。李军说，
天安门广场那么大，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，我到哪去拍啊？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，包括王劲东的镜头在地上喊，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，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，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。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，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，而且机位又非常正，像王劲东都是最正的机位。像这种情况下，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，为抹黑而抹黑吧，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。李军回忆说，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，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，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，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，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，哪来的，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。我问那是哪来的，他说是政法委的，人不在我们这儿，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，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，他们怎么拍到的，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？听众朋友，您听明白了吗？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。听众朋友们，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。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，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，仇恨资本家，仇恨右派，仇恨走资派，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，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一个被老师认为考不上高中的孩子，长大后却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大品牌外企的部门经理。这个过程中，母子之间有哪些的经历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。2002年，我家冲进来一群警察，他们在我屋里翻箱倒柜，我上小学的儿子被吓得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，他惊恐的眼神到现在我都还历历在目。那时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，警察在我家到处翻找大法资料。为了躲避中共对我的迫害，我被迫离家，在外流离失所。我不在家，警察找不到我，就气急败坏地吆喝恐吓我儿子，想炸出我在什么地方。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也株连了我儿子，邻居家的小孩打他骂他，还唆使其他孩子欺负他。有一次他们还把我儿子埋在准备装潢用的沙子堆里，当大人知道跑去时，儿子就剩下一个小脑袋瓜露在外面。我儿子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渐渐长大了。当我结束流离失所回家后，儿子已经上初中了，他常跟一些不学习的孩子一起逃课，上网吧，玩游戏。我找一对一的家教给儿子辅导功课，但不管用。 我发现他们还在校外欺负弱小的同学，收保护费。我用体罚教育、棍棒教育对待儿子，结果适得其反，孩子抵触强烈，对我怒目相视。我不知该咋办了，只好与姐姐商量，请她帮帮我，帮我带带孩子。姐姐也修炼大法，她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引导鼓励儿子。渐渐的，儿子能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，也能理解别人的付出。儿子在姐姐家那里的学校上了一年学，回来后对老师能彬彬有礼了，和同学关系也融洽了，知道用心学习了，成绩排榜名次提高了100多名。可是儿子之前的功课基础太差，班主任老师说他还是考不上高中。不过现在的我已经知道如何以修炼人的心态去对待孩子，我没有气馁，我以大法修炼中修出的善消去了我焦躁的心情。我不打不吼，跟儿子讲大法的法理，孩子自己也没有放弃努力。等到考高中时，儿子的学校升级要扩招，降录取分数线，正好就降到儿子的中考成绩分数线上。学校老师都惊呼，你家烧了多高的香啊。等到儿子高考时，外省一个学校二表专业扩招，原本勉强只能上三表大学的儿子，以低于最低录取分数线100多分的成绩被招进去了，奇迹再一次出现。孩子爷爷兴奋地在家庭宴上高呼，这是他妈妈修大法的结果，法轮大法好。从此在外人面前一提起孙子，爷爷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，说这是孩子妈妈的功劳，是他修大法了，要不然我孙子不知道会啥样呢。儿子上大学后，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再加上学的是国际经济与贸易，需搭配实习，所以在校期间儿子就开始自我职业训练。儿子帮助学长打理店铺大半年后，学长却用一堆不等价的货品抵消了当初许诺的现金报酬。我看出儿子心中的不悦，因为他需要的是现钱啊。我劝儿子说，现在的人喜欢占便宜，或许是以前咱们欠他的，这下还了是好事。我用大法修炼人的道理劝儿子，他听明白了，郁闷的心结打开了。儿子学校有一个去超五星级豪华酒店实习的机会，别的学生都抢着去机场接明星，接各国来酒店下榻的各种高层人物等，这些俏活小费多，来钱快，可儿子就想学点技术，不吃这碗青春饭。他就像一个小打杂的，哪儿需要到哪儿去，很辛苦。这期间儿子结识了一个长期住在这间酒店的同龄人，这人家中长辈地位非常显赫，他看我儿子踏实本分，没有贪占心，还有点张罗事儿的能力，就想让我儿子去他家帮他管理买卖。儿子征求我的意见，我告诉他不能给这些人打工，那些当官的有的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他们的钱多数是靠压榨老百姓得来的，咱们是按真善忍去做真正的好人。儿子听进了我的话，我又告诉他不要拿自己的福分去换钱，人的德性没了，福分也就没了。后来那个孩子的爷爷父亲果真都被抓进去了，说是贪污腐败。实习结束后，这间酒店的老板看儿子同别的孩子不一样，很喜欢他，很想把他留下来。毕业时 儿子去欧洲一家全球大品牌在华总代理机构应聘，考试官问应聘者对薪酬的要求，那些名校毕业的求职者都侃侃而谈。轮到儿子时，他说，我没有具体要求，你可以看我给公司创造的效益，但无论给我多少钱，我干的工作都会令你们满意。最终，儿子在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，报酬不但不比名校毕业生要求的少，反而比他自己预期的还多出不少。有一天，一位会说中文的外国女士溜溜达达地在儿子卖场转悠，她不断地问东问西，也不像是要买货的样子。儿子像平时对待所有顾客一样，耐心细致地给她介绍着商品。这位女士提出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，只要儿子知道的就微笑着回答，不知道的就善意地解释。最后，这位女士买下了那个商品。可是这位女士突然又绷着脸对我儿子说，你别在这干了，人家把你开除了。儿子很惊讶，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眼看我儿子很坦然，没有激愤的情绪，这位女士又问，商场把你开除了，你没想法吗？你不恨他们吗？儿子内心虽有波动，但他仍带着微笑说，我不记恨，公司这样做有他的道理，肯定是我哪里做得不好。这时，这位女士拍着我儿子的肩膀，她神色缓和地说，小伙子，我是总部派来暗访的，全球走了好几个国家，这么多年了，没有一个人能说动我让我买产品，你是第一个。接着他又说，刚才的那些都是考验你的，你的表现我很满意，你的素养、应变能力、情商等各方面都很优秀，我决定把你带到总公司好好培养提拔你。儿子在总公司经过一年多的严格拓展训练，一天他跟我说，妈妈，好多一起培训的人看别的公司给的薪水高就跳槽走了，我也想走。我说，孩子，这样不好，公司培养你，你还没给公司创造价值呢，怎么能见利忘义呢？咱们是修炼人家的孩子，不能随波逐流，要做个好人。儿子后来果然用好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他对人不阿谀奉承，也不歧视，而且合法但不合理的钱他也从不拿。三年的时间，儿子在这家外企做到了部门经理级，管理偌大卖场的两个楼层。儿子知道，这些年来如果没有神奇的力量帮助他，他不会走得这么顺利。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政策后，我丈夫及婆家人对我坚持修炼不理解，但儿子一直都是支持我的。而且我在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，那时我在家读法或者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儿子也都跟着听。我一直希望儿子能真正的修炼大法，但不能如愿。后来儿子经人引荐离开这间外企，到他最喜欢最想去但根本进不去的另一个外企大品牌公司，工作是设计岗位。可是儿子对设计一窍不通，那就学吧。首先是英语这一关，上司为了照顾儿子，本来用英语开的早会改用汉语，儿子不好意思，就每天捧着英语书背呀记呀，努力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。但这哪是一时半会儿能见效的。一天晚上，儿子睡觉梦到一位老师在黑板前教他英语，意识中儿子知道这位老师就是大法师父。隔天开早会，上司让我儿子用英语讲话， 同事们围在椭圆形会议桌前都注视着他。我儿子站起来，竟然就通顺流利地说完了。周围的人都吃惊地瞅着他，大家满脑子问号，咋进步这么快？当天晚上，儿子兴奋地跟我分享这件事，说：妈妈，是大法师父帮了我。为了走上设计技术这一行，儿子又转到了一家亚洲公司，他所在团队的产品处于整个产品链大门口部位，很关键，公司派人专门手把手教他。当时公司要开发一个新产品，团队每个成员都得拿出一套设计方案。儿子属于半路出家，底子薄，不过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关键时刻也会记得求大法师父。后来儿子有了两套设计方案的构思，其中一套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，都说太好了，纷纷问他：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？儿子说了学校，大家挠着脑袋说：没听说过这个学校啊。大家更好奇了，问儿子：你怎么拿出这么好的设计的？从哪儿来的灵感？儿子回答他们说：从宇宙上来的。这个产品上市后，用户评价高，卖得很好，公司根据规定给了儿子很高的提成。接着的三年，因为中共病毒疫情的无理智封城，儿子工作所在城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，外商纷纷撤走，儿子也有了出国的想法。可出国要考雅思，他考了几次都是差几分没过。这时儿子的前两家公司的老总得知他要出国学习深造，都纷纷写了推荐信，且做了担保，并邀请他毕业后再回公司工作。这样，儿子就不用再考雅思了，直接被欧洲一个城市的一所大学录取。但是现在办签证不容易，我对儿子说：你要是为了赚钱，可能不会那么顺。如果是为了早日走回大法中，该你出去就会如愿。结果儿子去办签证时，签证官看孩子的专业正是热门，很高兴地与他聊了好久，也没怎么看带来的资料，很顺利地就办下来了。孩子出国深造，全家都很开心，而且儿子到了国外不长时间，有一天他同我视频时悄悄地告诉我说：咱俩现在是同学了。原来神韵艺术团恰好到他所在的城市，那天他到剧场欣赏演出，发现男性观众穿着西装，女士穿着礼服，整个剧场氛围高雅又神圣，令人震撼。后来儿子在剧场门厅来回徘徊，舍不得离开，剧场现场工作人员上前招呼他，儿子说：我家有修炼的人。就这样，只身在他乡异国的儿子也真正的走进大法修炼了，儿子终于接上了与大法的缘分。我看见视频中的他好高兴啊，我从没有看到儿子这么开心的笑。俗话说，乌云不会总遮住天，我儿子的经历就是一个明证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一位农家院女主人多年听闻大法真相，可是并不上心，生活中遇到苦难无以解脱，开始诚心念诵九字真言，得大福报，喜出望外之余，主动鼓励他人相信大法好。来听听方燕的故事。2001年左右，我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而流离失所，寄住的农家院里有一位女主人叫方燕，那时她不到30岁，性格内向，心地善良。她知道我练法轮功，但她不惧不怕，对我特别好。村子上5天一个大集，每到吉日她都买一块肉给我改善生活，有时还包饺子、烙菜饼等等。就这样，我们结下了善缘，我也给他讲明白了大法真相。不久，我离开了方燕家，因为这份善缘，我每年的年后都去看望他，他非常高兴。同时，我也不断地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，20多年来，年年如此。3年前，方燕得了一种病，休克7-8天才醒过来。出院后他非常自卑，不愿见人，老想自己这么年轻咋这样了呢。在他痛苦中，他儿媳也不体谅他，自己不上班，还把2个3岁左右的孩子扔给方燕照顾。晚上方燕和她丈夫一人带一个孩子，休息不好，再加上吃不好，他累得苦不堪言，都不想活了。我郑重地告诉他，千万不能这样，大法师父说自杀是有罪的，你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信一分起一分的作用，你信到百分千分就能起百分千分的作用，你真诚地念会改变你的命运，你一定要试一下。以前我给他讲过，他重视的不够，这次他真的用心了。他走路时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干活时念，看孩子时也念，睡前醒后都在念，奇迹出现了。2年前，我去方燕家，她一见到我就笑个不停，对我说，我现在心情可好了，一念那9个字，浑身就热乎乎的，那个舒服啊，别提了。不光这样，我每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眼前就闪金光，那个美妙啊，多亏了你。我说，我哪有这本事啊，是大法师父管你了，你得谢谢大法师父。他连忙感谢大法师父。又一年过后，我去方燕家，见到他后我大吃一惊，他白里透红，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他说，我天天什么也不想，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儿媳把2个孩子带回去了，我们2口子吃得好，睡得好，更有时间念九字真言了。方燕的变化让周围的亲朋好友、乡邻们都很吃惊，就问他，你咋变化这么大呢？他高兴地说，你们都信法轮功吧，可好了，可管用了。今年正月16，我又去了他家，他见了我又说了一遍， 多亏了嫂子让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告诉他，你得说多亏了慈悲伟大的师父。他连忙说，是是是，多亏了师父。他继续说，我天天就想笑，一点烦恼也没有，家里的环境也变了。我丈夫从前不凶人不说话，现在对我不笑不说话。儿媳妇从前无事生非光找茬，现在也不生气了，家人都变好了。我丈夫是兄弟两个，弟弟弟媳不养老，婆婆常年住我家。我想老人住我家身体会很好，不生病。结果婆婆今年80多岁了，什么病也没有，还能做做家务。现在方燕见人就讲，你们信法轮功吧，可好了，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管用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从美国两个家族的故事说起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7月22日。美国学者温西普在1900年做了一项研究，他追踪同时代两个家族近200年来的繁衍发展。这两个家族，一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乔纳森·爱德华兹家族，另一家是无神论的宗师马克·尤克斯家族。无神论的尤克斯曾经对爱德华兹说过一句话，你信神，而我永远都不会信。温西普后来公布了研究成果，200年后这两个家族的发展情况统计如下。有神论的乔纳森·爱德华兹家族的人口总数1394人，其中有100位大学教授，14位大学校长，70位律师，30位法官，60位医生，60位作家，300位牧师、神学家，3位议员和1位副总统。无神论的马克·尤克斯家族的人口总数903人，其中有310名流氓，440人患有性病，130人坐牢13年以上，7名杀人犯，100名酒徒，60名小偷，190名妓女，20名商人，其中有10名是在监狱中学会经商的。两组数字摆在一起，对比强烈又明显。相信神的爱德华兹家族，自我要求是贞洁、认真、高尚，后世都延续着父辈传统，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。不相信有神的尤克斯家族，人生漫无目的，追求享乐，结果后世多是乞丐、妓女和罪犯。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爱德华兹家族的大家长乔纳森·爱德华兹不只是普通的基督徒，他被认为是美国最出色的神学家，同时是美国哲学思想的开拓者。在十几岁少年时期，爱德华兹就立下志向，下定决心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履行人生职责，下定决心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就这样去做，下定决心不断努力寻找一些创新的方法来履行人生职责，下定决心永远不要浪费时间，而且要将时间做最佳运用，下定决心在活着的时候全力以赴，下定决心努力寻找合适的慈善付出对象，下定决心绝不为报复而做任何事，下定决心 绝不对非理性的人们产生丝毫愤怒，下定决心永远不说任何人的坏话，下定决心在饮食上保持最严格的节制。从爱德华兹对自我的严格要求，我们不难看出18世纪的爱德华兹是一位修行的人，他很年轻就定下志向，在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刻精进修行，提升自己。他的一生也在不断突破，不断进步，越来越接近神圣的标准。由此，他与他的子孙都得到神的看护与赐福。相反，尤克斯家族不信神，过着放荡的生活，人背离神，放弃良善与道德，如此以自甘沦落到低于人的境界，道德崩溃如同野兽，神自然不再把这样的人视为人，也不再看护这样的人。这时撒旦就来了，这样的人就成为魔鬼的子民，堕入地狱。回首悠悠五千年中华文化，敬天礼佛的理念薪火相传，在这片被称作神州大地的国土上，儒释道的信仰交相辉映，不但规范着人们的道德，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神佛佑护人的故事和佳话。然而不幸的是，100多年前共产党来了，带来了谎言，带来了斗争，带来了杀戮，更带来了毒害人心的无神论。在中共的灌输下，很多人不再相信神佛，不再重视道德，而是在纸醉金迷的社会中唯利是图，纵情声色，及时行乐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然而人心的败坏伴随着灾难的降临，瘟疫、洪水、泥石流、地震，再加之经济的崩溃，不知人们是否感受到了来自上天的警示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危难中依然派出神的使者，向迷中的世人开示天机，讲述真相，劝人远离撒旦魔鬼，退出战天斗地的中共党团队组织。只要人们能够静心倾听真相，找回良知，找回对神佛的虔诚信仰，远离中共，就能远离灾难，得到神佛的佑护，从而走向美好的未来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，从美国两个家族的故事说起。
朋友大家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谈谈善是如何传播的，以及为官如何为善。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，善行给我们自己力量，也激发别人行善。孟子说，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不论是哪个文化，存善心、行善举，都是被社会肯定的好德性。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都充满善行，甚至有人人为劲敌的社会。那么善良的社会风气是如何形成的呢？一，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。宋史记载了一位宋朝时候的官员陈尧佐，他个性善良，生活节俭，虽然经济条件不差，但他使用的器物、衣服坏了就修补，不任意丢弃。当他出巡看见野外的动物时，必定告诫左右随从不可任意伤害他们。陈尧佐在寿州任职时，有一次发生饥荒，许多百姓挨饿，因为不忍人民受苦，他 他便率先捐献米粮，命人做成粥食来赈济饥民。他的善行很快流传开来，寿州其他的官吏以及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知道后，都模仿他的善行，争相捐献米粮。因为捐献踊跃，因而保全了数万名灾民的生命。宋朝名相吕夷简退休前，宋仁宗请他推荐继任人选。吕夷简以深知天下百姓的苦乐为理由，推荐陈尧佐给仁宗。后来陈尧佐官至宰相。二，居上位的人移风易俗。隋书记载了一位隋朝时候的官员辛公义，他求学勤奋刻苦，为官爱民如子。辛公义担任民州刺史时，当地有个风俗，就是害怕接触生病的人，假如家中有人生病，全家人都躲避他，导致父子夫妻之间不愿意相互照料，善心与孝义无存，很多生病的人因此过世。辛公义很忧虑，想改变这个不良风俗，于是他派遣官员四处巡查，把生病的人都接到他的官府，安置在厅堂里。辛公义放了一个卧榻在厅堂，从早到晚一边陪着病人，一边处理政务。他用自己的薪金买药，请医生帮这些人治病，并亲自劝慰他们进食。许多病人因为他的照顾而痊愈。之后，辛公义将病人家属请来，教育他们说，过去因为你们抛弃生病的家人，所以他们病重而死。现在我将病人聚集在我的厅堂，每天和他们在一起，假如说接近病人就会跟着生病死去，那我不是早就该病死了吗？而且病人还痊愈了，你们不要再相信那些错误的习俗了。病人的家属都很惭愧，并道谢离开。从此，那个不良风俗被革除，人们开始互相关爱。一个社会只有在多数人都有善心善行时，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祸不必藏于己，利不必为己的做人准则。但有善就有恶，善良的社会不会自动生成，除了民众主动对善的认同外，最重要的是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，加以鼓励和塑造善良风俗，将善流传开来，以阻止恶的蔓延。而当中最重要的起始点是居上位的人必须以身作则。下面再来讲两个为官仁善灾害绝迹的故事。一，借住在车棚里的清官，野兽都不给他添麻烦。南北朝时，南梁的孙谦不受百姓的馈赠，非常清廉，每次离职从官府搬出后，因没有私宅，就只得借住官府的空车棚居住。天监六年，孙谦担任零陵太守，之前该郡多有猛兽，孙谦到此地上任后，伤人的野兽就绝迹了。孙谦离任的当夜，野兽就又出来害人了。孙谦官升至光禄大夫的高位，活到92岁的高寿，可见如此清官必然得到上天的眷顾，连野兽都不忍心给他添麻烦啊。二，为官仁善，蝗虫不敢为害。汉朝的鲁公在肃宗时担任中牟的县令，用善德教化百姓， 百姓信服。建初七年，郡国蝗虫伤害庄稼，却不入中牟地界。河南的长官袁安听说了，怀疑蝗虫不入中牟的事不实，派使者核查。使者到了中牟地界，看到有野鸡从桑树下悠闲地走过，一点不怕人，旁边有儿童。使者说，孩子，你为何不捕野鸡呢？儿童说，野鸡方将孵育小鸡。使者感叹，蝗虫不犯境是一奇异之事，连小孩子都有人心，又是一奇异之事啊。当年庄稼大丰收，袁安对皇帝上报了鲁公的善政，鲁公被升为司徒的官职，获得了81岁的长寿福报。当一个地方官把百姓教化得连小孩子都有人心，一个人人都有人心、道德标准很高的地区，怎么会不平安丰足呢？窦燕山有一方，叫五子名巨阳。朗朗上口的《三字经》里，开篇就提到了教子有方的窦燕山。接下来再讲讲窦燕山弃恶从善得福报的故事。窦燕山，后晋时期冀州渔阳人，年轻时曾经为富不仁，倚仗家里富裕专行欺诈，穷人向他借粮，他小斗出大斗进，昧心行事。由于他尽做缺德事，到30岁还没有后嗣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已故的祖父和父亲聚在一起，教训他说，你要赶紧回心向善，因为你多行不义，恶名昭彰天朝，不仅没有儿子，而且寿命也很短促。孩子，努力多做救人济世的善事，才能挽回天意。窦燕山从梦中醒来，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，他把祖父和父亲的叮咛一一铭记在心，立志从此改过行善，大积阴德。后来他的妻子连续生下5个儿子，他悉心教子，非常注重孩子的品行是不是端正，心地是不是善良。由于窦燕山抓住了教育孩子的根本，他的5个儿子个个登科及第。在窦燕山恶报即将加深之际，先祖托梦训诫，是窦燕山的幸运。可贵的是，窦燕山知错能改，迷途知返。窦燕山从自己身上看到了作恶的后果，才能在以后对后嗣的教育问题上得其精要。五子登科不仅仅使窦燕山家族兴旺、声名显赫，更为后世人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古人云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一个人，一个家庭，积善是幸福的源泉，反之，如果积不善，或者总做坏事、恶事，必有恶报来临，更甚者会祸及后辈子孙。窦燕山的故事就是一个诠释这句话的例证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会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弟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《梦醒》。轮回转世几千年，进进出出为哪般？功名利禄不长久，世道兴衰全在天。生命本是天上仙，人生成败过眼烟。是非本是前世怨，得法破迷上青天。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，深受喜爱。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，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。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，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，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，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，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、修月作曲、江敏演唱的歌曲《梦醒》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